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圣灵，欢迎你，求你今天同样的在我们的每个人当中动工，让我们可以真的去更深的明白你头来的真理，让我们真的可以饥渴慕义，不断的更新自己，通过你自己活泼的话语，我们可以得到能力，也帮助讲的让我可以真的分享清楚。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圣名，阿们。很久以前童牧师就安排今天 KK 你来分享，感谢童牧师的给我机会。真的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讲，就是说把这个陀拉读了很多遍的时候，就想这周很明显就讲到知识的衣服，一件衣服可以讲些什么道理呢？我就一开始就想，不行，我不讲衣服，我就不讲衣服，我就讲那个人，我就讲大祭司，等等等，想了很多。我悔改，越读我就越发现不对劲，不行，这件衣服不一般，神的话语不一般。我非常惭愧自己的无知，真的有时候把陀拉好好读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多傲慢，很多错误的想法。但感谢主的开始，我盼望今天把一些自己领受到的可以给大家分享。我觉得从这个衣服上面看到神的一些很特别的属性，他是多么的伟大，他是多么的有很多奥秘，让我们可以好好去通过一件衣服去更了解他。 OK， 讲到这个题目，归耶和华为圣，不知道大家的圣经是不是跟我的一样哈？我觉得翻到节奏的图啦，翻来翻去翻了很多遍，我就特别注目到这句话，归耶和华为圣。因为在我的版本上面，它是一个粗体字来的，英文的版本也很特别，它这个 Holy to the Lord 都是全都是大写，在圣经里边非常特殊，就是说没有别的地方我见过是这样的一个安排。所以这个字我觉得神特别要专注在这个上面。这个归耶和华为圣，刚才我们在读陀拉的时候读到，就是这个圣衣大祭司的衣服的那个冠冕上面，他会刻了用金做的一个牌在上面，就是写归耶和华为圣，当然不是中文，我相信是当时的希伯来语，就是 Kodesh Adonai 或是 Kodesh 耶和华。现在他们有时候不敢直接，犹太人不敢直接讲神的名字，或是说怕讲错，也不敢就是怕写错，所以他们很小心。但我觉得我的领受是，我要竭力的去明白神的名字，因为神他会介绍他自己，我就是耶和华，自由拥有。我相信神不是说要隐藏他的名字，只是我们也不用太真的害怕不讲。所以这个归耶和华为圣是今天想讲的。当然陀拉每一周就用第一个字来定他的那个名称，是你要吩咐以色列人的吩咐。其实吩咐你看清楚英文的翻译是 you command， 就是你需要命令嘛。但神的吩咐其实就是一个命令，很简单。他吩咐什么，他命令什么呢？就是需要预备这个橄榄油， 就是这一周的头那是跟上周之前是一脉相承的，因为上周是讲到会幕的建造里边的东西，在之前讲到神跟以色列民立约以后你们要怎么去做，所以这些继续下去，以色列民我们都需要预备这个橄榄油，是用来在圣殿里边那个金灯台要燃点亮光的时候用的那个橄榄油，他说是清橄榄油。这个是我是对油不是特别认识，但是有机会去过以色列的时候，有时候会听到去到不同的地方看到一些考古，或是说他们会尝试模仿当时的一些状况。我就看过有一个他们当时是做橄榄油的一个磨，不是磨，其实磨的意思就是说有个石头在下面咕噜咕噜咕噜转，有动物在拉的那种，但是他说不是那种橄榄油呢，它是当然是有一个很大的根基，上边呢就有一个很大很重的石头，然后呢就用一个公杆的原理把它拉起来的时候，你就把橄榄放在上面，然后就放下那个石头，让时间慢慢把那个油榨出来，然后就出来这个橄榄油，是压，就是这个意思，压这个橄榄油。但是这个里面讲它不是用压这个字呢，用倒这个字，那就是大家会去研究这个倒的意思，其实没有到压的地步，你其实比较第一步把它打的时候，其实那个橄榄就会出到这个油分，这是最开始对精华最纯正的那一个部分。所以你去现在在坊间买橄榄油，它也有分等次的，就是第一次出来的油，还有不是第一次出来的油，价格跟等等就不一样了。所以这里神吩咐以色列民预备是最好第一次抖出来的叫清橄榄油，是最名贵最高档最高等次的油，来用来在神的会幕里边圣所里边金灯台点亮的时候来用的。其实过去我们读利未记等等的时候，你会看到这是同一个道理，神每一次需要百姓献给他的东西，包括细面，当时讲过你要磨这个粉的时候，他从那个细面不是拿出来的那随便那些粉，那个细面是那个磨的石头在旁边粘住那些最小的最小量的可以出产的最薄的，就是一点点在那个还剩在那个磨的粉状的很细的那个部分才能叫做细面。所以这里你会再次看到这个献给神的东西不是随随便便多出来的东西献给主，每一次每一次神都有一个很高标准的要求用在他的圣工上边。所以有人明白当初认识同牧师来到团队，他第一句要求很高，我们都要把最好的献给主。当时听是听明白，好像知道，然后怎么叫最好呢？现在一步一步走过来，从神里边自己的头拉话语会开始一些东西，你有没有真的把你第一次或是说最好的最纯的最浓缩的，就是你心目中那个真的可以献给主可以荣耀主的东西献给他。所以这个灯就是在圣所里边会使用。等一下会在基础会回到这个题目，归耶和华为圣。这个是一幅亚伦圣衣的一个图，这个是参考的图，因为圣经里边是文字上的解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可能的方式，这个是其中一个参考的。但我觉得他也非常讲到 陀拉里边形容的那个非常华美非常荣耀的一件衣服。这里讲到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他说你，我觉得这个是感讲到以色列民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会荣耀为华美，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执事的职分。刚才也读到，所以要做的就是胸牌、以弗的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饰码去做。我们先读到前面，从里边的要用的材料等等，你看到这个画，你会有一个感动，这是多么豪华名贵的一件衣服。他用的线不是一般的线，金线。我告诉你，我宝贝的妻子有一个回军啊，我见过他有一条线好像金色的在里边，有几条，哇，但我相信这个可能是现在的年代 做的东西不是金真的黄金啊，那真是可以做到那个类似的那个效果。但你要看到里边指示的讲，这个线是真的黄金做的线来的哈，不是那种哈好像黄金的颜色，它是真。里边还讲到，你知道吗？它真的需要有一个很高的技巧才能做出来的。你给我说，我给你一个黄金，你怎么做线出来？或许有工艺能力的人或许知道，他们要先把那个金打成一个薄薄的片，很薄的片，然后再用一个剪刀把它剪出来，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线，这叫是金线。这个不是一般有技巧的真的做不出来，真的告诉你，给你一个这个东西，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感谢主，神刚才吩咐了心里有智慧的比撒列，后面你会读到这个人物，因为这里讲到的同一个内容，往后出埃及记到最后，比撒列就把它做出来了，内容是讲的一模一样的，就证明神所吩咐的，他们也是跟着去遵行。这里不但是讲到金线，还有讲到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或许在这里听陀拉都有一段时间的人都有知道，这个蓝色不是现在你能不容易买到的，我裤子这种蓝色，哇，蓝色这是很一般的颜色，不是，那个年代却不是这么简单，据说就需要用特殊的蜗牛，从那个小小的蜗牛里边才能抽出一点点的颜色去用来做这个颜料。所以这个蓝色的线也是极其的罕有，你要多少的那个生物才能做到一点点出来呢？但是这个蓝色确实也很特别。我们读到之前，以色列民长老上到西乃山上面跟神立约的时候，他们说仿佛看到好像蓝宝石的一个状态，好像神的一个平台就是一个蓝宝石一样的，好像天一样的亲切的一个状态。所以蓝色也是代表着神的一个天香的一个颜色的代表。所以这里讲到要用金线、蓝色的线，还有紫色，还有朱红色线。紫色我们很多时候会想到是好尊贵，好像是王族用的颜色，这个我没有很仔细去研究，但是我记得有一个我曾经过去很没有注意到的一件事，就是说你要留意世界的国旗嘛， 没有国家他们有一面旗、哦、有一次呢学到一个功课我觉得很受用，他说你有发现这么多的国旗、啊、最少用的颜色是什么颜色，他说紫色，他说一般很多国旗用不了紫色，因为这个颜色很难做出来，他们那个时候很金贵，所以他们一般的国家没有办法做到一个国旗的颜色是紫色的，所以你会知道这个紫色是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去做到的一个颜色出来。所以这里真正的讲到这个祭司上面的衣服用的各样的材料都是非常珍贵，珍贵的意思就是非常罕有非常名贵。这个红色的线当然我们从陀拉里边仿佛都会明白这是代表血代表救赎。讲到这里我们经常会注意到大祭司他的衣服是这样子，我特别标了一些他的名字，从上面开始看的时候他是一个骆头、裹头巾，裹头巾其实我在重复在陀拉里边看的时候他有时候我裸头裹头巾跟冠冕有时候是互用的，冠冕裹头巾冠冕裸头巾，所以在头上的一个用来包裹头的这就是有时候会叫裸头巾有时候叫冠冕。往下是大祭司有一个胸牌也是金做的，上面有12克宝石，每一刻刻着一个支派的名字，常常在他的胸前纪念他。腰带以佛德，以佛德就是他在外边的一件很豪华名贵盖在上边的一套衣服，然后下边是还有一个叫外袍，蓝色的要全蓝色的，上边会有铃铛，就是那个外袍下边有铃铛跟石篓，铃铛石篓这样，还有那个最里边是有一件内袍，内袍里边是穿着到膝盖左右的一个裤子，就是这一套是特别给亚伦的一件圣衣。那所有在里面服侍的祭司都是这样穿的吗？不是，你好好去读到出埃及记的28章40节里面说，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腰带、额头巾，为荣耀，为华美。所以你看到帮忙大祭司，同时一起侍奉的祭司，他们的衣服就相对比较没有这样特殊大祭司的身份，但是内容是类似的，他会有最上面骆头巾，但是他就没有这个金丝的冠冕，他有一个白色的骆头巾。然后呢我标了蓝色的字呢，其实就是说就是一般祭司他们穿的衣服都会要用这样的，就是腰带，没有外袍，他们是有个内袍还有裤子。这四样就是在他亚伦的儿子就只是他们要穿的在服侍的时候的服装，所以基本上是一样，但是亚伦的衣服大祭司的衣服特别会加上更豪华的更名贵的一些外袍、以弗德跟冠冕，还有他的胸牌是只有大祭司一个会有的。我会看到在这里真的还有其实很特别哈，这个衣服我没有特别标，这个大祭司的衣服的左跟右的肩膀上面还有各有一块红玛瑙，上面各刻上6个支派的名字，让这位大祭司常常肩负着全以色列民的责任，就是在神的面前代求。看到亚伦这个衣服 会看到这个人他的身份非常不一样，因为他身上所有的这些东西是极其的罕有，极其的名贵，代表着在神眼中要去见神的时候，也是神的一个非常贵重名贵的一个身份。他也是背着全以色列支派，包括他的松牌，也是代表着全民族来到神的面前，去在一年一次到至圣所里边为了国民赎罪。乔先生的这个重宝，他肩负着非常重要的责任。我们往后再继续看，这个工作非常不简单，随时有生命的危险。这个亚伦的衣服上面，《同乐》里边还记住的记载，28章29节开始，《同乐》告诉我们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还要将这个决端松牌，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松牌，有个名字叫决端松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戴在松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做纪念，又要将户名和土名放在决端的松牌里。亚伦供职的时候要穿着袍子，讲到这个是外袍呢。他进圣所到耶和华面前，以致出来的时候，袍上的铃的响声必被听见，使他不至于死亡。这里讲到他外袍上边的铃铛会响起来，要用你要用金金做一面牌，在上面按刻图书字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我们再好好了解这个乌林跟土民，这个是用那个发音来翻译出来的中文，就是以字面的意思解着，乌灵就是光的意思，光。但这个光呢，它翻译是有中数的，中光，我觉得很特别。土名是意思是一个完美 perfection， 完全诚实，无瑕疵。当以色列民需要做一些求问，做决定求问神的时候，这位大祭司就会通过这个乌林跟土民向神问，求问神的心意。陀拉里面没有很仔细的记载这个是什么的一个表示方式，怎么去运作。有的说，据说这个是会发亮的一个石头，神的心意会通过这个光让你的求问会回应你的求问，是这样子。所以我看到在杰尼祭司的衣服上面有这样一系列的工具，真正就是神要靠近神亲近神的时候，你需要非常谨慎。你看到他服侍的时候，这个铃铛会出声音，里边看到他说使他不至于死亡。真的这个服侍不要开玩笑呢，你做错一点，你圈小一个东西，或是不合格的时候，随时有生命的危险。我在看，我在这个这一段里边，我不断的去理解，主啊，你确实是非常伟大，你是完全的圣洁，在你的面前不能有任何的罪， 所以真的在有一点点错误的时候，这位大祭司就可能丢了他的生命。这个铃铛的声音，我在想他会一边走一边有一些特铃特铃特铃的声音，我在想这个在外边听到的人是啊，听到声音了，大祭司活着了，所以证明他活着的意思吗？我在去理解这个中文是怎么理解，英文也是这样写，好像不是呢。他说使他不至于死亡，哎，好像你要穿这套衣服满足每一个要求的时候使他不至于死亡，并不是反过来好像听到这个声音证明他没死，反过来我觉得因着这套衣服，因着他满足神所有这些要求的时候才能使他不至于死亡。真的这个每一个不单是圣衣，在会幕里边每一件神要百姓做预备做出来的那个材料也好，做出来的灯台月柜等等的东西，神都有一个非常明显很细详细的一个记载跟要求，他不是很随便大概是怎样你就做出来吧，没有，不是用哪一种石头，哪一种宝石，石头能不能打，不能打碎，是天然的哪一种，都有不同的明显的记载。在里边真的有时候会想到哇，神要求很高，不但是高，就是说你是为了你不死的缘故，你要好好跟着神的吩咐，神的命令去行。我觉得你学了希伯来语的那个 Kodesh 雅辉耶和华的，在他的额上面就有这个字，就证明真的是这个他这个大祭司他自己就已经看到他就是归耶和华为圣，归耶和华为圣。他这个人是代表了他整个的民族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民族都要归耶和华为圣。记住，就是在你的头上常常纪念着。我们有没有常常都想到我是属于主，我是属于耶和华，真的完全的归他为圣。归他为圣是什么的一个意思呢？很多很多年前有一个机会教导孩子，那个时候叫主日学，就是说教导他们圣经，讲到圣洁这个字。那个时候的塔卡昌现在已经很大了，他就问了一个很可爱的问题，什么叫圣洁？我给他这个问题真的呆住了好几秒钟，我不知道怎么回答。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说圣洁，我第一个反应是对不起，这是跟我不一样，跟我 反过来的好像是圣洁的意思，在我里边好像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不是说自责，其实说神的圣洁真的好像很难用语言上去表达出来。但是通过这一次的陀拉的去思考，我看到这个就是一个没有瑕疵，完全是完美，是一个整体，并且我觉得跟那个土民的这个名字挺类似的，就是诚实完全无瑕疵等等等等，这个意思非常深。但就是说我们自己里边能不能有这些条件，神的属性还是这样，就是圣洁。所以他这件衣服也好， 这个金牌也好，他不断地重复神是圣洁的，你要到他面前，你也要圣洁。头脑里边不断在讲到，除了这个圣衣的衣服以外，就是开始他的服事之前需要有一个受膏的先知的过程。节奏的头脑里边也讲到，在利未记同样有详，利未记第八章有同样详细的描述。他说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十九节开始这样说，你要将拿一只公绵羊牵来，亚伦和他儿子要安守在羊的头上，你要宰这羊，取点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又抹在他们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并要把血撒在坛的四围。你要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他们和他们的衣服就一同成圣。哦，我看到这件事情也再次让我呆住，成为这个祭司要有这个献祭的过程，要用鸡生的血放在你的右耳右拇指还有脚的右脚的大拇指上边，还有把这个血要撒在坛的四围，用膏油还有这个血要弹在服侍的人还有他的衣服上。不知道为什么上一次的知识言语领受的就是讲到衣服的事，不知道好像有点关系。这个衣服说来简单，确实是有一定的要求，所以牧者很多时候再三的提醒我们去会见神的时候要注意，你所穿的不能太随便，因为神确实看重服侍在他面前的人所穿的衣服。他这里讲到不单单是亚伦这个人分别为圣，他说连衣服也一同为圣。那个时候我读到这个陀拉，我就主啊对不起，我认罪悔改，一直觉得衣服没什么，还要讲衣服，今天这个主题讲衣服，讲人不是更好吗？不是，在神看来，你跟你所穿的衣服同样有一个代表圣。所以盼望各位在衣服上真的好好圣洁，让神喜悦，穿成喜悦的衣服，不要太那。以前在我生长的地方很热，夏天的时候，就是说，就女生会很随便，就背小背心也有，男生的小短裤也有，等等等等都有。我也悔改，真的自己在很多时候年轻不懂，很不明白这些事情。曾经去过一个很大型的布道会的时候，我还穿着拖鞋穿着短裤去，我现在真的在神面前，主啊求你原谅。很多时候真的不开始自己，我们真的是盼望神的话在我们里边的时候会一步一步开始更多明白更多。所以看到这件衣服很奇妙，我就读到里边讲到以西结书44章15到19节里边这样说，他们头上要戴细麻布罗头巾，讲到祭司呢腰圈细麻布裤子等等等等，他们出到外园的民那里当脱下 公子的衣服放在圣屋内，穿上别的衣服，免得因圣衣使民成圣。然后读到这里的时候也是很震惊啊，不是说神不愿意他的民成圣，乃是这件衣服确实不简单，不是一般的衣服。你碰到他，普通的民碰到他，他会得着，或是说给这个圣洁去感染去影响的。过去曾经多期会讲到耶稣啊，他去到人群当中的时候，他会医治那些人，有时候去摸他，有时候会用各种的方式。马太福音里边第八章记载一个大麻风的人，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求洁净，他想得医治得洁净。耶稣啊，很奇妙，他就伸手去摸他，然后他就得洁净了。陀拉里边告诉我们，不洁净的人不能碰他，你会被感染他的那个不洁净。但是完全圣洁的耶稣啊，我就看到就好像穿了披戴着这个圣衣一样的圣洁，他好像有他特殊的能力，他碰到这个大麻风的人，他竟然被他的圣洁洁净了他的大麻风，他就得到完全的医治。耶稣啊吩咐他，你不要告诉别人，你就好好根据陀拉的吩咐献上你当献的礼物就行了。这里再次真的看到，有时候我们不要单单看到这个实的物件，衣服上面的问题，我们要看到圣洁的人，在神的面前服侍的人，他要穿的衣服，在神的面前有怎样的要求，神也要求这个分别出来，归耶和华为圣。我细查这个 Kodesh 圣洁，其中一个含义就是要分别出来 Separate， 它是跟习俗里边那种不能混在一起的，它是独立出来，是归神特别来使用。这个是其中圣洁一个非常关键的意思。在我们来想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真的向神的要求真的去被神分别出来为圣，单单给他使用，给他自己来圣洁来充满。想到这些事情，有时候会想，我能真的像神一样圣洁吗？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的四章里边这样说，我们来翻一翻希伯来书的四章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新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啊，我们有一位永恒的大祭司耶稣啊，他是神的儿子。十六节讲到，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今天的陀拉讲到亚伦的圣衣，大祭司的衣服，我们同样神的要求就是你需要有怎样的一个中保，才能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他。而我们现在就有一位永远 永恒的大祭司耶稣啊，他已经成为那一个穿着他的荣美的荣耀的衣服在神的右边，所以我们相信他的披戴的耶稣啊，哈马西亚，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施恩座前，就是至圣所，为了得门的年书年虚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都过去有很多不痛的地方，为什么要中保？我刚刚有人跟我讲到耶稣的时候，我有很多不明白，很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学，讲到学兮兮的我就最讨厌学，然后耶稣的宝血救了你啊，我那个时候很难接受，讲到怎么要一定要靠耶稣的重宝。盼望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被开始，神有他的一套的方式来让我们去接近他，我们只可以在陀拉的明白基础上面才能知道耶稣啊，耶稣他做的是什么事情，他为什么成为无罪的羔羊，为什么要上十字架，他流出的宝血有什么功效，到今天我们为什么祷告主啊，耶稣啊，你的宝血大有功效，洗净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为什么希伯来书这里讲到这个大祭司，大祭司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认定这位耶稣啊，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才能这样坦然无惧。我们跟耶稣啊有这个约定，我们立定心志，他就是我的神，我永远跟随他，他活在我的里边，我也活在他的里边，从此以后我所有生命的事都由他管。我们很多时候被洗脑，我真的用几个字，被洗脑，就是我就是最大的那一个，我管理我自己一切的事。当你要改变一个概念，不是耶稣啊，那一位才是你的王，才是你的负责指引你的路的那一个的时候，坦白说我们的脑筋需要完全被洗干净，要被神的话语完全再去充实。先有一步可能就是说把你的脑筋先就是软化下来，其实里面有很多时候很强的一个意志，因为我已经活了那么多年，有很多我自己的一种做法讲话的方式等等，但是必须要重新开始领受从神而来的一个180度大转弯，思想方式的改变，生活方式的改变。盼望今天从大祭司的衣服上面，我们看到神的非常严厉严肃要求，就是在神面前的服侍一点不是开玩笑的，玩命玩命啊，这个字可能不太好，会有人命发生出事的。你会等到再读到下边，亚伦有两个儿子，第一次服侍的时候就献上燔火，就遭遇这个神的愤怒不测，这个是不是开玩笑的一件事情。但是我看到这个整套的过程在出埃及记里边，神就是要执行他本来的计划，他应许给亚伯拉罕你会生养众多，好像天山的星星一样多，他选了这个民族要出来单单服侍他，单单敬拜他，但是这个方式要用神的方式。当你愿意的时候，他们在西乃山上他说你所吩咐的我们都遵行，他回应了 OK， 神就把他的蓝图显示给子民看，好，你要服侍我你就根据这些东西去做。我感谢主，圣经里面很多时候不断的重复 摩西的吩咐以后，他们怎么做又再写了一遍。他们是根据神的吩咐完完全全的做出来，为了就是要做了一个分别一个地方出来，会幕还有里边服侍的人，让神可以住在里边，与他的子民同在。我就想到里边错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运作，这件事不会成功。最近看到一个新闻报道让我挺震撼的，讲到飞机的事故，有时想到 一辆飞机真的很不容易，它里边有很多零件，有一个喷射的东西把它可以打到上面去，然后还要控制它的旋转啊、上下啊，还有它里边的人要在里边的不同的压力啊，还要呼吸这个氧气等等等等的东西。其中一个零件出现问题的话，其中一个齿轮不动的话，也会出现人命危险。最近看到这个新闻，就是这个飞机的引那个 engine 呢出火，哇，大家都够惊讶的了。当我想到这件事的时候，就想到一件配件，只是一个零件稍微有出错，整个飞机就瘫痪了，整个飞机可能就会丢到海里，或是发生意外。感谢主，塞外这件事没有出现人民的伤亡，但是我想到这个会幕里边确实有不同的人物在里边在服侍，子民需要甘心乐意的，头来讲到他们甘心乐意去献上里边需要的材料，哪来这么多的黄金啊，哪来这么多红玛瑙啊，宝石，蓝色的线，紫色的线，每一个都在参与当中，小一个都不行。然后用神的灵充满的人把它造成神要求的那些每一个 part， 每一个部分，每一个工具都可以，稍微有一个歪了，我告诉你这个整个会幕没有办法满足神的要求。几件衣服同样是里边每一个部分的其中一个，不要看小它，就是一个足够令到整个会幕不能运作。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真的是读到这里，我就想到很奇迹皮革，神要住在人的当中的时候，不是说啊，主啊你来，主啊你来那么简单，你的配套有没有准备好。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一个小的齿轮一样，我们都在一个我们的岗位上面负责侍奉神，都在转动，要是有一个他不动，他是说啊，我不做了，我不动了，他就卡在那里，哇，整个身体，在希伯来书里，在以弗所书里边也讲到，这是一个身体，每一个部分都联合的合适。我们就是这个部分，里边的齿轮没有一个能不动的，都需要活动起来，都需要做到神他有你做的那个服侍的职分，有的是做牧师，有的是做教师，有的是做全福音的，等等等等，每一个部分神都知道，神都需要你在里边活动。当我看到这个会幕所有的部分预备好，祭司预备好，衣服预备好，他们准备也行了这个高位姿势的那个过程以后，神的荣耀就临到这个会幕的当中。突然我就有一个领受，就是这是好像连接在天跟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门户，同牧师讲到这就是一个门户，一个地方，当你这些配套全都 调好位置，做到神所要的要求的时候，这个线就完全可以打通，就可以进到属天的一个连接的当中。所以你就知道，这里出埃及记的29章44节开始，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执事的职分，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当这些条件都满足了，包括烧香的坛做好了，血流出洁净了，都分别为圣成圣了以后，神说我现在可以住在你们的中间，做你们的神，缺一个都不行。这是神他要求的，在住在当中的时候，每一个需要配合做到的事。那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在你所侍奉的地方里边，会不会真的每一个在他自己的位置上面好好的运作呢？有的是可能是大的齿轮，有的可能是小的齿轮，大的可能带动小的。要是有一个关键的他没有做成他要做的，负责教导的他没有去教导，负责传福音的他没有去传福音，做先知讲道的等等，里边还有很多需要服侍的地方，有没有每一个都在他的岗位上面尽他所能，分别为圣，把他最好的奉献给主呢？我是在这个节奏的陀拉里边特别感受到很深的，这个每一个部分都不能缺少，当缺少了一个，整个身体就是出现状况，就不能好好的灵活的活动。不要觉得小我一个不小，我觉得在神的国神的家里边，只是你没有认定结为主，你要把你自己里边的东西发挥出来，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为圣，就是你自己的心态。最近也不是最近呢，一直而来在说聚会的地方，服侍的地方，常常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人的问题。偶尔就会听到别人会说，你们这里没有爱，你们这里不够爱。听了很多，我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回应。我有时候会有一些领受，但是跟着不同的人也需要有不同的智慧去回答。我们很多时候去到一个地方，我们过去的脑筋都好像被洗脑，就觉得去到这个地方我要吸收爱，神就是爱，给我，我要啊，得到满足。今天得可以，下周再来。我或许讲的那个比较那个一点，但就是我觉得有一个拉比去问耶稣啊，他说诫命里边哪一条最大？我们不如读一下吧。马太福音呢，发现呢写了东西呢找不回来。 感谢主，谢谢。22章34节左右呢，35开始吧。那一中有一位，有一个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陀拉上边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怎么说呢？大家会吧？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讲到这里，我觉得都可以。其实耶稣啊，再加了一句，其实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此。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也好，一般的聚会的地方也好，捐助了第二条，爱人如此啊，你爱我，我没有爱不行，这个地方不行，拒绝，我不来了。我觉得你们这里太那个，我要爱。我想告诉你，耶稣这里讲的是第一个诫命，问的人也是要第一诫命而已。他说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个你有没有先做好？结果我觉得现在，我想所有愿意听的人好好放在心里边，这个十字架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形状，我们要先做好从下到上爱主这个地步，我们的心是不是对准他，是不是真的把我们自己归给神，归耶和华为圣，做到这一点，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以后，下一步你再跟我说爱人如此，不是我不爱人，但是我们不小心就被了一个普世教会的一个模式，神是爱，所以你要爱我，被利用了一种方式，不断的觉得我来就是吃奶，我不断的吸收就可以了，不是，我要回到第一条诫命，最大的诫命，你先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才跟我凑下一步，好不好？我想讲的，我要讲到最大的诫命，大家都明白过后，我才能加到下一步。我们真的很容易不小心出一个圈套，就是说，对啊，普世教会都这样说，神是爱。我告诉你，神是爱这三个字，你好好给我查出来在哪个地方圣经里边这样说的。我不是说神不是爱，神的爱是他属性里边的其中一个，他还有很多很多重要的属性，你从陀拉里边不断的会读到，不是只有一个，唯一一个。所以不要再周旋在里边说啊，我觉得需要多一点爱呢，或是怎么样，我先离开一下，我去其他教会感受一下他们的爱，我觉得合适的话或是怎么样，我想去看看了解了解。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心里面咯噔，我们好不容易从哪边逃出来了，对不起讲得比较那个一点，你跟我说你要回去，我没有讲这句话了，但我心里边就默默的想祷告主，我就明白那个父亲看到那个浪子，他的小儿子说要出门的时候，就让他去，心里边就是这个感觉。我很挂念他，会想念每一个弟兄姐妹，我盼望神会自己亲自带领他，他那个时候会明白过来，知道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他会真的明白怎么这帮人老说经历过后明白过来，就会愿意留在这个地方。我不是想讲到别人的什么东西，我只是想回到圣经的根基，陀拉耶稣的教导，我们本来第一步先要跟神建立关系， 我们的方向要对准神，尽心尽意。我把这句话好好摸清楚，理解清楚以后 OK， 我知道怎么叫爱了。原来这个叫爱，我可以去开始爱我身边的人。我觉得这两个不是说完全只定在一个，两边都要不断的有一个理解明白过后，调整你自己对神对人的关系。但是不要单单就觉得我到了一个地方，你要对我好，你要对我打招呼，你要不断的宠我，你要喂我。我想到一个成熟的成顿光景的时候，你不会再一样。你好好理解神的话语，从这件亚伦的圣衣里面神所做的一切，他怎么的指示，怎么的要求高的时候，并不是单单说啊你好我好就可以的。神有他的要求，单单橄榄油上面都是有一个学问。我们用什么献给主呢？我相信某一些弟兄姐妹或许还在成长，在理解的阶段，自己也是。我有过去很多还不好的地方，求神光照，让我们都可以明白过来。现在找到这个22章36节，感谢主。这个图过去也用过，这一次想再用。我就是那个瞬间真的啪触动我自己的神经，主啊，你把这一切那么好像很琐碎的详细记载了那么多章节，头脑里面的编排那么多，为的就是这一瞬间神的荣耀降临在这个地方，神的荣耀日称这个地方。多久没有发生过？但是要是你没有根据这个方式亲近神的时候，这个荣耀会消失。所以我们必须要从头脑里边再好好明白怎么去跟神有这个关系，怎么跟他亲近。接下来今天有没有发现很特别？其实我有其他衣服，今天穿得好一点，感谢主，以后都更穿得更贵耶和华为圣。今天也是普尔日，我想讲讲这个题目，因为这就不是一个节期的里边的重要的纪念，但就是说在以斯帖记里边，你好好去读，你会知道一个很关键很奇妙的一个神救赎他子民的一个事情。今天就是里边所记载的亚达月15，我们进到这个日期，所以其实很简单哈，我们可以好好读一下，我们现在就读一下吧。我们找个时间好好读吧。现在一读的话嘛，其实大概30分钟以内就可以读完。但注意说，感谢主，神通过以西帖记这个事情给我们很多的教训。我觉得在我里边不断记住，就是团队在台湾营会的时候演过一出戏，就是讲到几件事情。因为是在普尔日的期间，我们就到了这个地方，我演了一出戏，在里边的每一个角色都非常深刻。但我觉得今天想讲的就是说，不单是普尔日值得纪念，里边有很多的事，神都是在一个关键时刻把一个人要救出来，因为他是属于神要使用的人。我们先看看这个以斯帖记的9章20到22节这样的记载。他说，莫迪改记录解释，写信与亚哈水鲁王各省远近所有的犹太人，祝福他们每年守亚达月14、15良日，以节月的良日为犹太人脱离仇敌得平安，捐忧为喜，捐悲为乐的吉日。 这两日在这两日设宴欢乐，彼此归送礼物，周济穷人，要纪念有需要的人。所以今天是纪念神得胜，虽然或许你现在也会经历同样的一个光景，觉得四面都好像在攻击我，在围绕，在控告我也好，你要决定心跟随主，神在他的锁定的时刻必定把你不属于神的那些仇敌把他一网打尽。鼓励大家再去在这两天好好把以西结记再读一遍，这是神的吩咐，要享受今天这两天神所赐下的那种喜乐跟平安。我其实读到以西结记以外，我就突然蹦到我的脑筋里边，我想到但以理。在但以理书里边六章里边有一个这样的记载，好好回去再读一下，这是同工之妙，我觉得真的很奇妙。那个时候但以理是一个宰相，上边有王，他身边的其他的人就要找但以理的把柄，要控告他。他们其中要改变一个法律，就是说你不能再去拜你自己的耶和华神。他们知道但以理一天三次打开窗去朝向东去敬拜他所信的神，他们改变这个法律，为的就是说你不能敬拜神，我看你怎么样。但以理没有理他，结果他们找到他的把柄，把他拉出来，怎么处理？竟然把他扔到一个狮子洞里边，狮子坑里边去。死定了吧？没有，这个是跟以西结记里边反败为胜同样的一件事来的。看来没可救了，狮子洞里边的狮子是饿过的狮子来的。第二天早晨皇都坐不住了，第一个先去那边，但以理你怎么了？结果但以理丝毫无损，敢敢被放出来，控告他的人王命令把他们丢到狮子坑里边去。那些人被控告，就是一昼夜在找他的把柄被控告的人，还没下到洞底，狮子已经爬上来把他们的骨头咬碎。我想讲这些事，就是说神有他的一套计划，他有他的方式，就是你好好分别为圣去敬畏神，你不会受到，你会受到迫害，但是最终最关键的时刻，神会把这个环境完全扭转，反败为胜，让你看到神的作为。古梅呢？对不起，普尔热讲到但以理去了。太熟以西结了，忘了但以理不行啊！大家给大家的功课就再去读一下以西结哈啊！但以理就讲到这里。哎啊，为什么讲到但以理的？哎，原来我有经文在这里的。OK， 我先读一下那个约翰福音里边十章十节：盗贼来，无非要偷血、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或者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阿们。贼他是讲到就是撒旦，他来就是要偷东西杀害人，他的子民，还有毁坏，搞到你一塌糊涂乱七八糟，他就开心。做神的子民，在这个时候你要有心理准备，不断的都会有这些事情发生，但是 耶稣他说他要你得到更丰盛，你不用害怕。在普日这个日子，我们纪念神的作为，不论仇敌在四面环绕你多空多凶多狠，在关键的时候神没有忘记你，神会保护你。我在引用但以理书里边七章二十五节，这里讲到但以理他自己做了一个异象，做了一个梦，他的领受，他说这个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这个他是讲到敌基督呢，这个二节，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结膜至高者的圣名，这些事都会发生，并想改变节期和律法，节期和陀拉。这个节期里面其实是一个特别的时间点，还要改变这些时间点，还有神的话语等等。你看到从但以理书里边也好，以西结记普尔日里边，你看到就是他要改变你这个方式，他不要你敬拜独一的真神，你的生活习惯你要被洗脑，不是这样，你根据我要定的方式去敬拜所谓的神，不断的会重复的发生。这就激动了我了，这就激动了我一些事情，就是其实我不想讲这个题目，上一次我讲完也觉得主啊，在神圣洁的地方我不想放一些这样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必须要讲。两周礼拜前我们这里是五楼呢，结束了回去了，那天我一个人先下去，我就不坐电梯，我就走楼梯了，走走走，走到二楼，二楼就有一个书店，是这个大楼基督教的书店。看，我就带了，他这个书店就在正中间放了一个巨型的兔子。粉红色的哦，好像是，等一下可以啊，不要再看了。他放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兔子在他的店的正中间。我就给他好像电了一个电流一样，我觉得哇，主啊，不行。我对于兔子其实没有歧视哈，但为什么一个基督教的书店那么激动，书就没有放的那个，就放了一个大兔子在里边，发生什么事呢 ？OK， 我想讲讲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时候那么多的兔子鸡蛋？最近流行的是巧克力鸡蛋。其实我很少吃巧克力，但是我发现有这个倾向。好。讲讲这个话题哈，我从小就听过这个英文名字 Easter， 它不是以色列的 Esther 呢，以色列是 Esther， 这个是 Easter， 英文是 Easter， 字面很有意思哈，好像东边的人，东方的人，不是，没有关系。过去没有好好仔细查，只是听过，这一次就稍微做点功课，做了一两个晚上吧。Easter 是谁？复活节，其实复活节的英文的名字一般上是用 Easter 这个英文字，中文我们没有用这个字，就复活节。但 OK， 其实在网络上面找的，大家都可以找到，需要翻墙挑笔的可以翻得到。这个叫维基百科，它里边有不同的人的撰写的比较有学术根据的一些内容，里边有中文有英文，但英文呢多少会比较丰富一点，因为中文有时候翻译过来没有人翻，就可能小了一点，所以会英文的话或许会得到更多的养分。这里讲到 OK， 我就只读一读就算了。复活节，拉丁语 Pesach，拉丁语 Pesach 其实跟逾越节这个字是同一个字呢，又称主复活日， 是基督宗教，基督宗教的重要节日之一，最初与犹太人的逾越节同日，记住它本来是同一天的，但教会在四世纪第一次尼士亚公会会议决议不用犹太历，拒绝使用犹太历，于是改定为每年春分月圆之后第一个星期日，该节日呢为不讲。所以你看到本来他们纪念嘛耶稣的复活，虽然圣经里面没有叫我们纪念耶稣的复活，但是当初的信徒，初代的信徒，他们想纪念逾越节，耶稣为我们想实际在这件事三天后复活，就是初熟节的时候耶稣复活，他们一起去纪念的时候本来是同一天，但后来教会把这个日子就硬性的把它改成他们必须要在星期天，然后就以后改了，是在一个春分，就是日光开始多过晚上的时间点，来一个月圆之后的第一个，他们必须要在星期天来纪念。这里我看到他们开始要改变这个 time， 他想把这个纪念的日子用他们喜欢的日子去改。 OK， 那这个 Easter 又是怎么呢？在很多欧洲的语言里，不跟逾越节的原始称为 Easter， 而且早期英文圣经译本中用 Easter 翻成逾越节。现在你的 NIV 普遍的用的英文，它用 Passover 这个字，但是你好查考 King James Version 的话，它逾越节这个字在使徒行传的十一章里边是用Easter 这个字代表逾越节，你就知道当时的影响非常的大。所以一般他们是换了，把 Passover 逾越这件事情换了字 Easter 这个字，连翻译的人都有这个出现这个问题。 OK， 这个 Easter 从何而来呢？现在公认的理论认为，公认的理论就是说语言学里面的学家一般都有一致的结论，就是说 Easter 一个词本来是德语 Oster， 荷兰语 Oostr 是同一个语言词的源头来的，就是自古英国女神 Eostrea 这个东西。这个图是比较新拍的人画的了，但是这个名字你要追究的时候，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这个字呢本来是四月，就是嘛那个国家定为四月，这个四月本是以该女神命名的月份，所以这个用一个女神定了四月这个月的名字。而在这个月份人们举行相应的宴会与庆祝活动，做很多，他们四月份因为春天来了，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宴会，很大的聚集，那个月份是叫 Easter。 后来欧洲基督教兴盛之后，传统的节日就被归入了与基督教相关的典故，节与圣诞节类似，就是为了迎合人的方式，庆祝的方式，而把一些本来属于神的纪念性名字也把它改了，取代了那个名字 Passover 变了 Easter。 而且很可惜用了一些假神的名字，基督之徒下去，在西方与复活节相关的物品有服务套跟服务祭单彩蛋等等等等，传说复活节复活蛋是复活节套派的，有些人喜欢在蛋上面画各样的鬼脸和发文，这些而这些民间风俗都不是起源于基督宗教，这是在一般的维基百科里边可以找到，不是我编的东西哈。所以这些我写了就掺杂了很多异教的一些风俗在里边。为什么是兔子？为什么是鸡蛋？我告诉你，我瞧了一个晚上，众说纷纭。有的说因为那个四月份，不知道那个年代很久以前全地都是兔子，他们就繁衍很多，然后就用了这个成为一个他们一想到四月份就是兔子啊，鸡蛋等等。现在基督教里边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基本上没有讲到兔子，就是鸡蛋，把它染红色代表宝血或是耶稣的眼泪等等等等，都有很多解释，但是不要把这些东西掺在一起，我们好好去理解。再有一个英文的，对不起，它没有中文的翻译版，它在153年的时候有一个苏格兰的修道士或是说修士叫 Alexander， 他写了一本书叫两个巴比伦，他里边呢讲到他把这个发现 Easter 这个字跟过去闪族东闪族的一个字源以斯他路，就是圣经里面讲过的，从四世纪到撒母耳记上列王记上里边都有讲过这个偶像以斯他路这个名字，他相信这个字源是从哪边开始而来的。这边虽然是一本书，但现在不是很多人都支持他这个说法。再查一下，这个以斯他路就是有关生育性跟战争的一个神的名字，这些要参考的连结我放在这下边。我不是要攻击或者想其他的宗教有什么的不好，我每一次都想，我只想讲妥拉，但是主要是二楼的书店让我有一点震撼呢。以外我讲到这一周的妥拉，讲到要归耶和华为圣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在里面纠结，有些事情不讲是不知道。我们过去从普通一般传统的教会里边不断的受那种教导，我们的脑筋确实会成为一个很根深蒂固的一种想法，也就是这个理所当然，不需要什么疑问，问也不会有什么一个很扎心的答案，就好像哦，就是吧，就这样好了。但我觉得到现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回到神话语里边的根基基础的时候，要是神真的有他的所谓的亲近他的方式，来到他面前，他有他哪一套分别为圣的方式的时候，我盼望大家可以知道一些事。我不要你说啊，就攻击别人，你去这个传统教会你就错。我想大家不要用这种方式跟人有这样的讨论。我们先从自己里边明白过来，我们是怎么理解圣经里边要我们纪念的是什么事，现在人在过的不同的节日的来历是什么。所以很不好意思，有时候有些大的过年的节日也好，弟兄姐妹有时候会很关心，有一些短信过来问候也好，心里边感谢主很开心。但有些节日或许跟圣经里边没有直接关系的话，我就不会太在意太浓重的去跟别人去问候，盼望大家明白，但我心会很开心大家互相的问候关心。但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我想回到那个原点，神要祭司他在他的冠冕上边有这个一个归耶和华为圣这个提醒的标志，我们自己心里边有没有真的好好再去想，我是不是真的在各方面，当然我们不能够一刀切，就在这一刻我就完全我就可以做得到，但是包括刚才所讲的一切东西，我们盼望可以今天再去启发我们自己内心，更走一步往前一步去理解神的要求，他要最纯正的最好的粗俗的，就是你把你的心怀意念精心精意去献给他的哪一部分，他会悦纳，他会喜悦。当你里面什么都不知道，结果弟兄这样做，我就跟着忙着头跟他说 KK 讲的你要自己去查考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我盼望大家有启发去好好查究过去好像理所当然的东西是否真的是如此。所以盼望神这一次通过他的吩咐或是他的命令，以色列民包括我们，我们有没有真的打碎自己挤出那个清橄榄油出来，真的是就是为神去点亮较量，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边你仍然可以发光。盼望今天 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分享，可以帮助到大家。好，我们做一个祷告。我曾经听过弟兄姐妹说，我怎么去判断哪个是不是异端？他说，其实好像你数钞票一样，我不断的数真的钞票，知道那个真的钞票是怎么样，我就可以辨别假的时候，我就感觉得到，我就知道。我听过很多次，我以前也相信，但我后来发现这不对，这不对。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的真理的话语来辨别哪一句话是真的，要不然你过去数的所有都是假的钞票的话，你拿到一件真的，你就误会它哪是假的呢？主啊，启发我们，帮助我们找到对的、真实的、诚实的消息，真理的消息，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眼睛出现的是真实无误，是你的，不是活在一个假象的里边。主啊，这个世界偏满了很多假的消息，假的教派，主啊，把我们好好钉钉在你的身上，好好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我们要知道何谓真的真理，我要再一次明白你的话语的意思，确实比蜜甘甜。主啊，我尝过你主恩的智慧，其他的东西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去了。 Kodesh 耶和华， Kodesh 耶和华，归耶和华为圣。帮助我们再一次立定心志，做一个完全没有瑕疵、坚定决心跟随你的门徒，尽心尽意尽力去爱耶和华神，独一的真神。我们愿意再一次好好跟你恢复这个正常的关系。我们明白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计划，我们明白你自己的属性，你是这么的愿意跟我们同住，这样的关心我们，这样愿意带领我们走出黑暗进入光明。我明白这就是爱，你不愿意我们这样的沉沦，不愿意我们这样被人蒙蔽。我们要给你的话语再去洗脑，你真理的话语来清洗我们的脑筋，清洗我们里边所有的杂质，清除干净，和你自己所使用。哈利路亚，耶稣啊，不是单单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可以成为这个好像橄榄油燃亮这个灯，这个火我们没有办法产生一个火，这个火本来就是从你而来的，但是你可以利用我们榨出来这个橄榄的油，把它燃烧起来，越燃越亮，照亮一切在黑暗的人。哈利路亚，主啊，或许我们还没被榨得够，还有更多更多被需要你亲自做这个工。我可能会受不了，我可能会受到很大的迫害，我可能会受到很多的冲击，过去自己的错误，过去自己的白痴，过去自己的忧虑，自高自大，主要这些东西不属于你的， 我不要。主属于你的良善、诚实、恩慈、忍耐，就各样的你的属性，我要，我要。主啊，让我们压出来的时候，这些属于你的品质、品格，可以在我们里边真的成长出来。主啊，真的可以得到你自己的满意。主啊，让你的心得满足。谢谢耶稣啊，你已经成为这个永恒尊贵尊荣的大祭司，你升入高天，成为我们最美好的中保。耶稣啊，你好的无比，你是神的儿子，你带领你的子民再一次进入与神恢复关系的国度。耶稣啊，你的宝血大有功效，洁净我们，让我们可以每时每刻可以来到你的施恩座前，让我们可以得连续，让我们可以得恩惠，可以得到你随时的帮助，特别帮助那些现在或是将来我们都可能会遇到不同的逼迫、控告。我们已经看到一些这样的气氛出来，让我们可以常常警醒，常常祷告。主啊，你在关键的时刻，你必定伸出你的恩手，拯救你自己的百姓。就好像今天普尔日的纪念一样。哈利路亚，让我们懂得真的持守正道，直到永远，直到再见你面的日子。谢谢你帮助每一位愿意聆听、愿意跟随你的人。哈利路亚，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我们的救主耶稣阿玛西亚的圣名，阿们。